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福于这个教会，感谢你的保守，看到这个教会正在增长，看到这教会乃是你的恩典的光照跟保守。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你拣选的人，求你继续保守这间教会，让这间教会能够在你的 道上面有扎根向上成长，然后结果子。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学习到，因着我们的罪和软弱，试验可以把我们引到死，灵性上的死。我们也学习到四个为什么在面对各种试验问题和困难时，我们不应该怀疑神。第一，因为雅各告诉我们神不诱惑人。第二，因为事实上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心里面的私欲诱惑。第三，是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进入罪和死里面。第四，神是良善信实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慈和各样完美的赏赐是从神而来的。如你看前面一段16、17节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句话，每样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从上面而来的。那说实在，神预备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试验啊，不是试探，试验，并且有他美好的旨意和目的。那在万事中都有神他自己最终极的目的。而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这个神放在各种试验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乃是要叫我们信徒分别为圣，并用神的话语重生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经文这里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处熟的果子。或第一，我们 要探讨万事的原因，或者说圣灵重生的缘由。圣灵重生是我们时常听见那个词，对吗？或者你在这个讲道里面听到，或者在主日崇拜里面听过重生是什么？重生乃是神赐予我们新的属灵生命，这是神隐秘的作为。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这新的属灵生命是根据神的旨意与目的所赐予的，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所赐予的。因为雅各书1:18这样说，他按自己的旨意，他按自己的旨意，意思是什么？这不是意外，这不是偶然，这乃是神特意的一项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也告诉我们，神的主权乃是我们新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根据，一个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者说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他意料之外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没有一个苦难或遭遇是神不知道的。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人生当中，也许我们有许多惊讶的时刻，因此我们不时会听见别人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对吗？有时我们会自己讲，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等等的之类话。那事实上不只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一个人属灵生命的重生乃是很合理的解释。因为当我们深一层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罪人被重生乃是必经之途， 或者说必经之路。那对一个在灵性上已经死去的人，重生乃是唯一的途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在灵性上死去的人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对罪产生自觉。约翰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定了他们的罪。这就见在约翰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然后他说，凡作恶的人都恨恶光，不来洁净光，恐怕他的行为被暴露。换句话说，罪人没有办法从圣经的角度去明白何谓罪，因此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意愿去悔改，去跪向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罪中，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因此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和靠着神的主权，一个罪人才会从罪中活过来，被赐予新的生命，新的属灵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同样是这样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约翰说什么，而是从上帝生的，是从上帝生的。在圣经其他地方，耶稣也提到重生的过程，一个被圣灵重生的罪人就好像一个刚诞生的婴孩一样，没有一个婴孩能够是依照他自己的计划被生出来的，对吗？没有一个小孩是照着自己的意愿被生下来的。换句话说，从怀孕到出生，整个过程都不在婴孩的这个自己的掌管里面，婴孩自己不能够控制这个怀孕到出生的整个过程。一个新生的婴孩只不过是他父母意愿和所做之事的承受者。你说，但我的这个 我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你知道，我儿子五岁，女儿三岁。那当我的小女儿开始会看照片的时候，看到从前我和我太太跟我的大儿子拍的照片，就是三个人一起拍，用一个这个架子，叫我们叫 tripod 是吧？拍的时候就三个人，那他就会问，就会很好奇，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他就问我在哪里？这个。我相信你们做父母的有这个经历，对吗？看到他自己不在照片，他会问我在哪里。那他最多能够好奇问一句话，我在哪里，但是他不可以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利去质问我，爸爸为什么我不在哪里，对吗？这个分别很大。他可以好奇的问一问，探讨性问一问，爸爸我在哪里，他不能够质问我说，爸爸为什么我不在哪里，对吗？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很愤怒的小孩告诉他们的父母，这真的不公平，你们都没有问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生下来，而现在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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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有时候我说小孩子有时候是很可爱的，那有时候他们好像大哲学家一样，但是从本性上来说，小孩子是功利主义者。为什么？意思说他们其实不是很关心他们的根源或者是从哪里来，他们实在所关心的乃是他们心里要的是什么。但是同时小孩子是很可爱也是很气人的现在回到我所刚才所说的，同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属灵生命。在圣经里面有位先知叫做耶利米，今天教会常常把耶利米称为泪眼的先知，或者是爱哭的先知，因为他的信息里常提到神对犹大的审判，就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到 这个犹大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在这段期间里面，除了约西亚王之外，犹大的人民都处于一个作恶多端的这个时代里头，并去跟随敬拜别的神明。在此耶利米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些作恶多端背逆神的子民。他就这样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古时人呢、古时人是皮肤比较黝黑的，古时人，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他说泡这个动物泡岂能改变斑点呢？他说若能，你们这善与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意思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自己回归上帝，除非神在他主权里使一个罪人回转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做丈夫对圣经和圣经的教导都很熟悉，然而在他的生命里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你从他的教会生活走进他的个人生活，你不难会发现到他是完全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他跟太太的关系，他跟太太的婚姻生活从头一天开始就出了问题。他是否不能够找出影响并破坏他婚姻的种种问题并加以纠正？他跟成年的孩子的距离乃是那么的疏远，他也跟他太太的家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的融洽，不时都会跟太太的家人大吵大闹。他从来都不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在三十年里面换了四间教会，那因此他花在处理自己的问题的时间还超过侍奉神的时间。那问题是很少人知道他现实中的生活，因为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吵过架，从来没有分居过，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谈过离婚。他们甚至每个星期日都参加主日的崇拜和奉献金钱，在主日学班上人人都知道这位做丈夫的圣经之士是很了得的，可是在家的时候脾气却非常的暴躁，往往他对妻子的态度总是显得那么的粗暴和不耐烦，在他生命里面根本找不到属灵的果子如爱、恩典和喜乐。他从来不殴打或虐待他的妻子，但事实上他的妻子却在这段婚姻里面挣扎了许久。虽然他的妻子尽了一切的能力去阻止自己心里面变得更苦毒、更苦恼，或者说这个叫什么愤世嫉俗，但是长期下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失去了自己。虽然做丈夫在会友的面前好像一位正常的基督徒，但是他对福音的认知却有一段的距离。古时人耶利米说，岂能改变皮肤呢？泡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善与行恶的便能行善。这就是先知耶利米所问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归向神，除非神在主权里面把它扭转过来。这就是雅各所说的，神按着着自己的旨意用道胜了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胜了我们。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到底神用什么方法把我们扭转过来，到底神通过什么的途径使我们离开黑暗投向光明呢？让我们从非信徒的这个堕落世界中分别为生呢？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使徒雅各使用一个字，圣，圣孩子的圣，即是生了我们。那这也是雅各在十五节里所用的同样一个字，但是在十五节，如果你看十五节的时候，这个字乃是指生出死来，罪就从心里面怀孕了，就生出死来。我们的欲望生出罪，罪就生出死来。那我想也许雅各在这里同样的在拿同样那个字 在两个不同的处境做了一个明显的对照。在第十五节里，这里提到的是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然而在第十八节里，雅各却提到了神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神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提到的生命的重生。生命的重生，重生是什么？重生乃是神奇妙的作为，将新的属灵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不分男或女。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被圣洁化，都会被圣化。你每时每刻所做的都以圣经的原则为依据，你会时常向往要怎么做才能够荣耀上帝，要怎么做才符合圣经的原则，要怎么做才符合神的话语。你会时时都心靠神，遵行神在圣经里所有的命令，你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事情或东西，这就是重生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我们信徒会具有属天的本性，因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神已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分享上帝的本性。重生的过程是人不能用肉眼看得见，但是凡用心性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经历到。在圣经里，非信徒被称为属血气的人，我相信你们有读过 此类的经文，不信耶稣的就是属血气的人。那属血气的人不但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罪性，而且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启示，他根本不能知道自己本身需要改造。即使他想到或者感觉到有这个需要，他也以为也会以为只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智慧，就能改变自己。这是属血气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上帝的灵的事，他反倒以自为愚拙，并且他不能了解。”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领悟。但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然而在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仅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可见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一同活过来，这都是神的怜悯，这是都是神的恩典，叫我们从罪里面、罪里面的死，这个死的地位里面活过来。这就是说，只要透过信心从神那里接受这份礼物，一个在灵性上死去的人，才能从死里复活过来。在圣经里，这个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是一段很宝贵、很难能可贵的，并具有很丰富的神学意义的对话。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一位犹太人的领袖。尼哥底母是一位很委身和德高望重的犹太人律法老师，或者是律法专家。那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他称。”这个耶稣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拿你来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那如果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不难会发觉这位律法专家根本不是在向耶稣提问问题，根本不是在请教耶稣。那事实上，他是向耶稣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观点。但耶稣是否知道已经知道尼哥底母心里在想什么了，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那尼哥底母听了这句话就很莫名其妙，很惊讶，就糊涂了。尼哥底母就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如何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是用一个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去揣摩耶稣所讲的话。因此耶稣解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耶稣是很诚实的，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不从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新的属灵生命的源头不可能是从人来的。尼哥底母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功德，百分之百的去实行律法的要求，从而得着这个新的圣灵。因此新的圣灵必须是从神的恩典洗净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并赐给我们属天的这个性情。这也是耶稣所说的用水和灵圣的，代表对罪的洁净。我记得有一个关于奥古斯丁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奥古斯丁悔改相信主耶稣之后的事情。那有一次，当一个曾经与他同居的这个女人在街上遇到奥古斯丁的时候，便叫他一声，但是奥古斯丁却不理睬他，就走了。那这个女人很坚持，很执着。那他坚持追在奥古斯丁的后面，然后跟他说，是我奥古斯丁，你还记得我吗？但是奥古斯丁回答说，我知道是你，但是那个已经不是我了。其实奥古斯丁意思是什么？奥古斯丁的意思乃是说，这不是从前的那个奥古斯丁，从前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从前的奥古斯丁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已经被重生改造的奥古斯丁，这是被神赐予新的属灵生命的奥古斯丁，这是那个远离罪恶重新降服在神的话语下的奥古斯丁。所以在节制下来，雅各一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神用什么东西来重生我们，或者说神是透过什么途径来赐予我们新的生命。那关于这个问题，雅各告诉我们，就是用真理，神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信徒乃是被神的话语感动而生，而得着改变，得着这个抵挡罪的能力。在圣经里，除了雅各，保罗和彼得在他们的书信里也同样教导，是神的话重生一个罪人。当谈到信心和盼望、心灵的圣洁和对真理的顺服时，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永活长存的道，是借着上帝永活长存的道。当保罗嘱咐以弗所众教会时，他说，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里保罗所了解的真理，就是那得救的福音，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被赐予圣灵为印记。因此这个圣经的总原则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能得着改变，不是靠做梦，有时候听到说我看见梦我就信耶稣了，不是通过听到别人很感动的见证或故事就信耶稣，不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那无可否认，这些东西可能引导你到主耶稣那里，对吗？我相信你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或者是有时候你的经历 啊，有些人说哇，我怎么苦怎么苦，然后我就信耶稣。但是不是这些苦，不是这些苦难，不是这些所遇见的事情，不是这在你的境况里面，啊，使你信耶稣。啊，这些的经历，这些遭遇，会引导你，会刺激你去更深一层思想属灵的问题。你只能够这么说。但是事实上，雅各说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和圣灵的工作重生而改变一个人。所以你要记得，一个人能够重生，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一个人能够得到新的属灵生命，只有两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与圣灵的工作，没有别的，不是做梦，不是听见证。听见证是神能够感动你，是能够引导你去认识福音，更深一层认识福音。因此当你听见一个人说他因怎么样地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苦难或者困境而接受主的，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认识福音是什么，从来没有怎么认识什么是认罪悔改，什么是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的死和复活对他有什么意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根本还没有委身接受主耶稣基督，更不用说是重生。当我们在看雅各书一章的初景时，就是提到这个试验与试探的时候，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除了一个人能顺服神的话，被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这个人没有办法经历苦难并活出新的属灵生命。这就是雅各所说的。最后雅各教导我们，神重生我们这些罪人是有神的目的，是有他的目的的。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让我们兴奋的事情。神给我们苦难，神给我们试验，乃是有他的目的。神重生我们，神用道来重生我们，乃是有他的目的。在十八节的末了，我们认识到神赐给我们新的属灵生命，乃是要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那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一个旧约的观念。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必须把第一次庄稼的收成分别出来，然后献给上帝。如果你读旧约，你就明白一点点。初熟的庄稼乃是一年里面在品质上最好的收成。那一般农夫都会认为，如果你要看节制下来的这个一年收成好不好，那就要看那初熟的果子。因此在出埃及记23章19节里告诉我们，初熟的果子乃是要特别献给上帝的。这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说，要把地里最好的初熟之物带到以色列，就带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殿中。那初熟的果子不但只是指农作物，事实上也包含了其他宝贵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初熟的果子也包含了金子和银子。在创世纪和生命记里面，初熟的果子也指头生的孩子。就好像初庄稼所收成初熟的果子，头生的也是被分辨出来属耶和华。以整体以色列人来说也是如此，以色列人也被视为神的头生。为这什么？因为是象征性的来说，初熟的果子乃是代表那将要被救赎的。而这个观念也再一次的出现在新约里。那比如说在新约里，初熟的果子也代表着所有被造众神所拣选和救赎的信徒。让我们来看看几段经文。在罗马书第16章5节，保罗说，又向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安，向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问安。他是亚西亚归于基督的初结的果子。这个是就是第一批人，可能是第一个人信主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拣选你们为初熟的果子。 使你们因信正道，同样的观念，又蒙圣灵感化成圣，同样的观念，道更圣灵得到拯救，也是出熟的果子。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连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是那出熟的果子。刚才那位姐妹有分享提到，是因为他从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成为死人中第一个被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的人，并且永远的活着，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因此出熟的果子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啊，神的救赎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已经开始实现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代表着以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到再来那最后最终极的救赎就是新天新地。因此雅各在这里把信徒称为出熟的果子，不单只是形容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而且也是形容他们乃是被拣选，被拣选出来成为神的代表，以后还要去经历那最终的救赎，最后的救赎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新主的乃是神赎天的庄稼啊，这也告诉我们神已经开始在收割了。当世界的历史走向这个尽头的时候，就是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将会看见更多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的人。当我们而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将要成为自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为主在这个时代施行福音和文化的使命，让更多人被福音改变，背弃黑暗，投向光明，并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一起来期待神最后的救赎啊，就是这个新天新地的降临。去年有一次，我有一个机会在这个 Atlanta 参加一个外国学生施工的研讨会。那我个人特别感动的是，其中一个全体的这个会议啊，里面有谈到这个20世纪初期那些在美国受高等教育、受福音影响的中国人基督徒啊，以后他们怎么样把福音和基督教的价值、福音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带回去大陆，影响其他人。啊，当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也把基督教处世待人的原则带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谭国安先生生于1858年，广东省，生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年时候他是读这个私塾的，作为第二批的中国这个留美幼童啊，前往这个美国读书。那后来也考进了这个耶鲁大学。1881年因这个清政府终止留学而回国。那之后他也成为了这个 YMCA 基督教青年协会其中一位很重要的领袖。后来因为推动道德社会改革而闻名。那我相信神使用他，我相信他是出熟的果子。因为后来他成为这个清华学校其中一位创办人，而清华学校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前身。那因此你会看到这个清华大学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以后共产党来了就没有了。那另一位叫做丁淑金这位女士，1890年出生于在山东省，其父母 原本是佛教徒。那丁淑金10几岁时就归信耶稣基督，先后进入这个山东德州和河北通州的教会学校就读。那在教会中学这个女宣教士的影响下自中学的时代她就立志追求这个高学历和个人事业并学会靠信心的生活你知道从前中国是很封建。那1911年这个丁淑金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校毕业的女性，为数不多的中国女性精英团体这个成员之一。那从1916年进入这个女青年会直到20年 趋势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丁书金终身未婚，把自己的毕生这个精力献给了这个青年会这个事业。然后丁书金也到美国去受训，回到北京的时候1920年他就担任了这个 YWCA 我们有 YMCA 有 YWCA 的总干事，成为担任此职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并成为杰出妇女运动的先驱，他们都是基督徒。这位丁书金曾在青年会出版这个杂志上引用孔子的话，他说大道至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秀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他就评论说，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大道至行，意思就是人们一旦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人与人之间的就不会有隔阂，我们就会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他其实引用这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这个墙。最后他总结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就有可能把孔子之梦想实现出来。还有一位叫史美玉的，叫美玉的，太太也是叫美玉的，我还姓张。他与这个美国宣教士一起组织创立了这个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在1920年到1937年间，这个伯特利教会就发展了许许多多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建小学啦、中学啦，一所神学院，一所孤儿院，伯特利的医院和护士学校，还建立一所教堂。那此外，这个史女士、史美玉女士和那位宣教师还在他们自己家中收养了36个贫穷的孩子，她一生也没有结婚。史美玉所组织的这个医护训练班和圣经班，让学员受到良好的这个医护训练的同时，也接受福音和信仰方面的训练，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使他们不仅成为这个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也成为抢救人灵魂的这个福音使者。他所培养出来的这个医护人员以技术精抗、服务热心爱传福音而闻名遐迩。史美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和教育家，他是一位出色的布道家，他在中国教会的布道的名气甚至比他做医生的名气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在1918年他与另外一位姊妹等人就创立了由中国基督徒自立的这个宣教机构中华国内布道会，他就是与这个著名的布道家姬志文、宋尚杰一起同工，并且支持这个伯特利巡回布道团。那还有许许多多被重用的神的仆人，这些都是出熟的果子，我这里不提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听见这些被神拣选、被神改编、被神重用的人的时候，我心里实在很感动，因为这些都是在神创造你出熟的果子，被分别为圣，蒙神拣选，被神的话语感动，被神救赎，并在他们世上有余的年日为主摆上，挑起福音和文化的使命，为主摆上，挑起福音和文化使命，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仗。他们也像我们同样在他们一生当中遇见许多的试验和试探，但他们却蒙神的恩典，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成为这世上的光，成为万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是蒙神拣选，被神的话语改造，成为出熟的果子。请问你们应当怎么行？我想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为主摆上，挑起福音和文化的使命，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尽力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多行善事，造福人群，成为这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用道 按着自己的旨意生了我们的上帝，叫我们这生里面有新的属灵生命，叫我们这人生里面有终极的盼望。因为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试验，我们都知道我们乃是神你所拣选所改造的出熟的果子。我们要挑起这个福音与文化的使命，我们要到世上，到我们工作岗位，到我们学校当中去见证主，去传福音，去多做善事，去改造人，去把福音也带到人群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求主赐福于我们，使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多做善工，就是传福音。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这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